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记录第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天父，每一次来到你的脚前，我们心里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实在稀奇，我们是蒙了多么大的恩典。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也战惊恐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能明白你的话，讲清楚你的话。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我们把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继续来怜悯我们，让你自己的话对你自己的百姓说话，好让你的百姓能够蒙恩，好让你能够得着一切的称颂和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已经说过，其实启示录这一卷书没有那么难懂。这卷书基本上分了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那里让我们看见的是荣耀的基督给七个教会写信。第二个段落是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在这段经文中间，约翰向我们启示的乃是从宝座发出来一切的审判，包括了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最后一段是启示录的最高峰，也是读启示录的人最兴奋的一段经文，那是在启示录的17章到22章。这是启示录的高峰，也是启示录的结论总结。那这段的圣经里面它又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大迎赴巴比伦。第二个主题，要来的君王。第三个主题是心腹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第17章到22章，我们发现它的结构非常有意思。17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跟21章的第9节到第10节遥遥相对，是一个对称的结构。那17章的一开始，这个是大迎赴巴比伦的开始，21章9到10节这是心腹耶路撒冷的开始，19章第9节到第10节这是大迎赴的结局，跟心腹在22章6到9章的结局又是遥遥相对。那在这两个中间所有的就是关于要来的君王和他的国度，就是19章11节到21章第8节。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19章的1到10节，在整个启示录的完结篇里面，它是占着一个承先启后的地位。它把大淫妇巴比伦做了总结，它也把心腹耶路撒冷做了序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教会历史上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读到启示录17章到22章，都会注意到这里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大淫妇巴比伦所要接受那个严厉恐怖的审判，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童女耶路撒冷要承受荣耀美丽的奖赏。一方面是一切邪恶最终的毁灭，另外一方面是神公义良善的最终彰显。这两个主题都和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降临是息息相关的。难怪这段经文能够让许多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面对这各样的逼迫困难的人，知道一件事，无论天有多黑，晨曦很快就会来到，无论风浪有多大，耶稣基督一直是坐着为王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如果你看一看你就知道，这段圣经它讲到神公义的审判，它讲到神完美的品格，它说到神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三件东西其实就带出了神百姓那一个充满了激情的真实敬拜。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十节圣经可以分作三段。一到五节是为着神的救赎赞美神。六到八节为着心腹荣耀神。九到十节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敬拜神。如果你要讲这一段圣经最抓住人眼睛的是哪一个词呢？毫无疑问的就是哈利路亚这个词。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连续四次我们看到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惊讶，哈利路亚这个我们如此喜欢又如此熟悉的词，居然在全本圣经中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圣经中其他地方都找不到。1741年 Handel 写了弥赛亚这首有名的歌曲，据说从第一次演奏开始，世界各地每当人听到在这里唱哈利路亚，全场都是站着的，所有人都站着听。而今天你跟我所听见的哈利路亚是天上的天使在唱，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天上的天使天君当他们在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他们是匍匐在地。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坏消息， 审判啊，战争啊，饥荒啊，死人啊，哎呀，好多可怕的事，瘟疫啊。但是弟兄姐妹，今天读的经文是好消息，是大好的消息。每一个爱慕羔羊显现的人都能够唱出这一个难以想象的敬拜，人们心中最大的期待，真正的满足，就是等到这一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发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一到五节。此后，当然你都知道这个此后就是跟前面有关系了。前面17章18章我们都看到的是巴比伦的审判，毁灭非常可怕。上一次我们读到18章最末了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圣灵在那里有一个说不出的悲哀，他连续的用一个词叫 never again, never again, 绝不再有，绝不会再有，什么都绝对不会再有了。人间一切的喜乐，人间一切的美好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而现在呢，神要让我们看见诸天的众圣徒要唱哈利路亚。如果你还记得在18章那里有三种人给巴比伦唱挽歌，还记得吗？你读19章，你发现这里也有三种人在唱敬拜，哈利路亚，大敬拜。箴言11章第10节说，恶人灭亡，人都欢呼。这里是真的欢呼。那一个审判是非常的可怕，那个审判到一个地步是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了，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天上却有群众。注意群众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原文是 great multitude, 是一大一堆，很多很多很多的群众响亮的唱着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来思想。当地上面对着神残酷无情彻底对罪恶的审判和毁灭的时候，天上的反应很特别，天上的反应居然是宇宙中最大的哈利路亚，要赞美神。天对地所受到这么残酷的审判，很奇怪的是没有一点现代基督徒的尴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跟别人讲神，讲爱，讲神的伟大，讲耶稣的受死，我们毫不尴尬。但是我们如果一讲到审判，一讲到罪恶，哎呀，基督徒都好像说不要随便论断人哦，我们都不太敢讲，好像神怎么可以审判。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对着审判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天对着审判是发出极大的赞美。为什么？因为在天的眼光中，审判 是神荣耀的彰显。我们一定要记住，哈利路亚大合唱，它的根据是根据神公义神的审判。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对着周围很多的罪恶、很多的不公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我们要不然是假装没看见，要不然就是同流合污。而且我们还心安理得的在教会里面以为自己很属灵，我们还可以唱赞美诗，而我们却不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任何一个可以赞美神的人，因为哈利路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赞美神，赞美耶和华，赞美神，赞美耶和华是建立在神真实公义的审判上，没有对罪恶公义的审判就没有真实的赞美。一个自己生命中不对付罪恶的人，他的赞美是虚假的。我们仔细的看这节圣经，我们发现天上也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样叫做平静安稳，天上可是情绪波动。这里我们看到天上不但是波动，是极度的兴奋，惊天动地的吼叫声所充满。英文最好的翻译是叫 roar。 我以前一直不体会那是什么味道，后来有一次有几个年轻人托我去看球，到现场去看球赛。哎呦，我这个土包子从来没有去过，我们都是电视上看看嘛。我告诉你，电视上看看跟现场看是两回事情哦。你到了现场你才知道那一个群众的兴奋啊，哇，那个一个球如果一得分啊，那个全场那个声音啊，那个叫做震撼天地啊，你在里面你简直是热血沸腾啊。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地上再兴奋的那个场景跟天上的这一个震撼相比，那地上不过就是个小影而已。你知道吗？天不是一个无聊的地方，天是一个充满着兴奋、欢呼、喜乐的地方，至少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读到约翰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注意这个好像，约翰没有说我听见群众在天上大声说，他说好像。如果你还记得在第六节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好像。弟兄姐妹，这个好像说明什么呢？这个好像说明人的语言是有极限的，是无法描述他所看见、他所听见的。如果你读启示录，你注意这个字仿佛好像出现很多次，不但老约翰这样用，整本旧约圣经每一次记载到人进到天的境界的时候一定都用这个字。以西结书1章26节到27节， 那里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仿佛火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仿佛人的形状。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出埃及记，同样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孩子需要明白的，那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想象力是无法让我们真正认识天的。圣经以及那些认识圣经的人，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离开了圣灵，我们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真理，我们没有人能真正的体会神要向我们所启示的。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在查经的时候，不要单单依靠你们的头脑，要真诚谦卑的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圣灵可以把他自己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盼望神能够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体会天对地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强烈的情感。如果有一天你跟我对着神的审判能够与神天上的众圣徒们一同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天上的大群众高声的唱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他们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那我假设弟兄姊妹知道这个都属于真正的意义是只有在我们的神里面才有。救恩属于耶和华的意义就是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有救恩，荣耀属于耶和华是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有荣耀，全能属于耶和华是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有全能。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用语所代表的意义。换句话说，在神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当你想到救恩、想到荣耀、想到全能的时候，你想你会在什么地方看见神的救恩、荣耀和全能呢？我可能会想到的是在神救赎的恩典里，是在十字架上。天上却告诉我们，是在神的救赎里，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个背后的意义却让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全能、救恩、荣耀和全能独独的属于神，是因为神审判，而且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天对着审判的反应，是因为只有在审判中 完全彰显了神的救恩、神的荣耀、神的全能，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真实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是一定会发生的，不是忽悠人的，不是吓唬人的，是必定成就的，是公义的，是说到神一定完完全全公公正正的来处理巴比伦的罪行，有多大的罪行就有多严重的审判。天对着神的审判如此的回应，是要让我们知道十字架上的工作、神恩典中的救恩都必须建立在神公正的审判根基上。荣耀可以归给神，不是我们拍拍手，荣耀可以归给神是因为神的审判，中文翻作判断，原文就是审判，是真实，是公义的。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批读启示录的人，他们所面临的难处，他们所受到的逼迫，他们看见他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被狮子吃掉，被砍头，对他们来讲，为什么他们可以至死忠心？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会为他们伸冤，他们可以面对任何的欺负、任何的委屈，他们相信神。正如同使徒保罗鼓励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如果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你经历的是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痛苦、各样的逼迫，经济上的逼迫、信仰上的逼迫、政治上的逼迫，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而且你不知道有什么时候事情才会改变，因为看起来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神气的不得了，没有人相信罗马帝国会垮台的。你在那个情况下，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难道心里不会问说，神的审判是真的吗？神真的会报应吗？神说话算话吗？如果神的审判不真实，那神的应许我们还可以相信吗？神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吗？神真的是那一位他自己启示的公义信实的神吗？但愿圣灵让我们看见审判有多重要。在痛苦里的人，在逼迫环境下的人，一定都会问，到底是邪恶会得胜呢，还是正义会得胜？因为看起来总是险恶占上风。有一句话说得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谁能够笑到最后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个宇宙的大问题，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位审判的主，他能够笑到最后，他 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特别注意，判断了审判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淫妇败坏这个世界用的主要的工具就是淫行。在这个世界上，邪恶最大的力量就是用淫乱的力量来败坏人。第二个，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第二个邪恶的力量就是暴力。你们如果有年轻的孩子，注意看一看他们玩的游戏，你们就会发现里面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色情，一个是暴力。这是恶者一直使用的诡计。神施行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更重要的也是他给他的仆人伸冤。伸冤就是报应，就是还人公道，维持公义。神不要人自己去争取报应，神不要人自己去伸冤。为什么？因为人报应，人去伸冤常常是不公义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